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首先来回顾历史，1990年的今天，哈勃望远镜首次观察类星体。
嗯，好，说完这个哈勃望远镜，我们首先把看远一点，看到美国去哈，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大选。那么其实我觉得已经媒体360度无死角的报道了方方面面。
对，关键是我今天早上一定要把一个问题提出来。
嗯，
就是说这个昨天在媒体观察当中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之前给你提了，但是你没有注意，就是一个动物预测是非常准的。继章鱼保罗预测了世界杯之后，南澳的那条狗也是预测了特朗普将会赢 ，Donald Trump 在南澳跑赢了，结果没想 Donald Trump 就在美国也赢了，所以不要这个忽视大自然的力量，谢谢。
在这个当中，我们其实还关注到这在这个特朗普的这次大选当中哈，美国总统大选，很多朋友也押宝，就是互相朋友之间对赌，当然也没有说涉及到什么其他的，就是说。猜测究竟谁会赢，那很多人还在网上力铁为证，自己如果输了以后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这个品种涵盖的也是挺多的。
嗯，
那么昨天呢，我也在微博上艾特了两个曾经说在如果是特朗普赢了的话，他们就要直播吃什么的。
嗯，
那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复，很关注他们现在。
他们估计在找那个东西。
食材其实很好找，都是唾手可得的。
好了，
话说回来了，我们接下来我们澳大利亚自己的一条新闻来自于澳广 ABC。
是的，
嗯，那一直以来我们生活在澳洲人都觉得我们这儿的食品是很安全的，挺自豪的哈。
嗯，
啊，不仅品种多，而且关键就是关键，我们说食民以食为天，但食以安为先，但是。哎，最近我们看到 Four Corners ABC 的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就说，我们澳洲有些肉类在生产加工过程当中普遍的使用了化学物品。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澳洲九号台呢就报道过，我们澳洲人这个人工养殖的三文鱼长期以来是被喂食人工色素，目的是让鱼肉变成让人看起来更有食欲的新鲜欲滴的橙色。
那所以我那天看这报道，马上脑子就浮出这个苏丹红、孔雀绿。
哎，对的，
是不是？
嗯，
这个都是。那么现在美国的三家大的连锁超市就曾经因为没有我们之前看到就没有自己著名的三文鱼里面，就说啊，我这个三文鱼里面含有人工色素，被告上过法庭的。
是。那澳洲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 Choice 的发言人就说，人家美国的集体诉讼最终是迫使超市在出售所有三文鱼的时候都贴上了清晰的标签，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哎，所以你起码得告诉人家有，对不对？那这次我们看到 Focona 的报道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三文鱼上面啊，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这个海鲜肉类当中还不仅仅是用了色素，还有抗生素，比如说用在鸡身上，这个鸡我们知道它大规模养殖的话可能互相有会出现，比如说出现一些疾病传染病的时候，所以给鸡吃抗生素预防它们疾病，其实鸡身上含有抗生素的。
那营养学家 Amelia 就说，如果这些肉类被注明了是有机的或者是放养的，就必须是不能含有抗生素的，因为抗生素会激发一些细菌产生这个耐药性啊、抗药性，不仅动物不能长期食用，对人体的健康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您吃了那个吃药的鸡以后，相当于您就小量的吃了这个药。
对，而就会长期以往的话就会形成一个耐药性哈，所以现在逼得我现在开始已经在家里自己用，昨天教你
什么
孵蛋呢，你得先教我，你先下一个我来帮你孵。我现在就逼着用 A4 纸，昨天我们在说嘛，种豆苗哈。
哎，厉害。
行动昨天还尝了一下，表示口感很好。
好像鸡一样的就把豆苗生吃了。
其实真的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起码没有什么抗生素啊这种之类的哈。
嗯。
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还提到说还有一种叫莱克多巴胺的这种化合物。
哎，熟悉了。
那这个是用在。
这个名字熟悉了。
对。但不仅仅是多巴胺，是莱克多巴胺，它是用在猪肉的生产当中的。
哎，那么目的呢是促进猪肉多变瘦肉，少长肥肉，这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这个瘦肉精。
可能有点类似这样子。
但是按照营养学家的说法来，这个说法来说呢，肯定是有副作用的。
哎，因为这个莱克多巴胺在160多国家都是禁用的，那么澳洲没有。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让人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包括还有呼吸急促。
而更早以前呢，还有一档电视节目也报道过，澳洲各地有多名屠宰工作人员使用二氧化硫，让生肉显得红润啊、新鲜。那么就因为他们这么做而被捕了。
哎，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你去买肉的那个肉，如果放在外面太久了，因为澳洲天气比较干燥，它就显得比较晦暗，
嗯，
所以看起来不新鲜，影响了它的这个视觉效果。而这个二氧化硫在我们澳洲是绝对不能用的，特别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和呼吸道疾病的人，他对这个是很敏感的，
嗯，
所以以前经常在网上一句笑话，就是说，诺贝尔化学奖欠中国人民一个这个奖项，其实我看欠澳洲的也快拿了。
全世界人民都在争得诺贝尔 化学奖。好
啊，看看每日电讯报的一条消息。
嗯 ，Greenway 最近有一期的社区杂志 Voices 的内容出现了一篇用时下很时髦的话来说，属于难以描述的这个小说。
现在这个词儿用的还比较多哈。
嗯。
那么这篇难以描述的小说却绘声绘色的对这个性行为进行了红果果的描述。
嗯。
所以有一些地区里面信箱里收到这个杂志的这些居民们就怒了，因为觉得自己受到冒犯，特别是如果家里有孩子怎么办？怎么行？
是。那这本叫 Voices 的杂志刊登的内容呢，是 Kirribilli 公屋的居民们发表的一些诗歌啊、散文啊、画作这一类文艺气息比较浓厚的作品，对309名居民哈、进行免费的发放。
嗯，这个之前你刚说了都是散文、诗歌啊、画啊这些的，开始还是比较清流的杂志哈。
嗯，
突然出现这些激爆的内容，那就居民就觉得哎呀，太受不了了，而且其中一篇作文简直用当地居民的话说，简直就是下流低级。
那这本杂志的印刷呢，是得到了家庭和社区服务部门资金上的部分赞助。
嗯，
那这个部门的一位发言人就说，他们提供资金上的部分赞助，但是没有权利决定报纸的内容和发布的情况。
咦，这个话，但是他们也认为，在这个报纸当中，当然看这样露骨的内容是相当不合适的哈，就是要其他的杂志千万不要去效仿。
嗯，
我们看的是 Greenway Tenant Group。Talents Group 现在呢，把这个道歉信呢，已经是发给了所在地区的居民了。
那这封道歉信当中，这个集团就对这本杂志引起的冒犯行为表示了歉意，说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且保证今后杂志的内容在发行前一定会仔细的审核。
嗯，这个消息出来看，有网友在下面留言说：“告诉我在哪儿发，我去领一本，要批判的看一下。”这是个玩笑，但是我们在说媒体，其实它拥有传播性，你还是要懂得自己的这个。你的责社会责任还在那儿摆着，所以作品面对公众的时候，就非常谨慎的对待这样的事情。
好，接下来来换另外一条消息，悉尼先锋晨报就报道了，今天要给大家呢是介绍一位新州的数学老师，
嗯，
同时呢也是现在 YouTube 上的一位超级明星，而且他很可能就是我们澳洲最著名的数学老师。
哎，这老师很年轻，31岁，温文尔雅，叫Eddie Wu， 那么他在那个 YouTube 上创建了一个个人频道叫 WuTube， 发布的内容呢就是他在 Cherrybrook 上这个中学数学课的一些视频，看的人还比较多，那现在已经是累计超过了250万次的浏览量了。
那一位观看了视频的这个观众就留言说，这家伙太聪明了，我无话可说，他让数学变得这么生动，充满了互动，其他教师根本做不到。
嗯，还有一些网友看后之后就评论说，这个 Eddie 真的是好老师，他一讲我就明白了。
那是这个网友也是很厉害，
有教无类嘛，说明人家讲的好，我真的上网去看了，
是吧？怎么样？
正正确，我觉得，当然我是没有听懂，
嗯，
但是我觉得他讲的那个题写的黑板上，我是能看懂那个题的。
哎，关键问题就在，就比如说我可能看他这个所谓很有趣的讲课的时候，我只能记住有趣的部分，但是讲课的内容，数学只要是数学，我肯定是听不懂的。
真的，
嗯，
哎，我是真的是真心喜欢做数学。那 Eddie 的这个视频完全就是从学生的角度来拍的，所以那孩子特别爱听。他讲的时候呢，我们看能够吸引住、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他用他自己话说嘛，教学就是表演，所以在课堂上就像你说的，我讲的生动，就让孩子们记住生动。这一个环节。
嗯，那么 Eddie 呢，在另外一所学校上学的时候呢，就曾经以全州啊，整个新州前2%的这个成绩毕业。但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打算有朝一日成为一名数学教师。
嗯，
而且那个时候他更喜欢看戏剧、英语和历史。
哎，因为他自己本身毕业的是一所非常著名的精英中学哈，所以他的同学当时毕业后大多是选择了做律师和医生，但是他呢是整个这个年级当中成绩最好的人当中之一，是唯一一个进入教育领域工作的人。哎，选择了做老师。
在提到自己选择当老师的原因的时候呢，他说主要是有两点。那第一点呢，他自己就遇到一些以个人魅力影响他人成长的这个老师，他有自己这种经历。
嗯。
第二个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呢，他发现自己喜欢帮助别人成长。
哎，我觉得这两点让我觉得哎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人哈。
嗯。
就是真的做到了有教无类。昨天在前几天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还在想，突然又让我勾起了对那一部很有名的一个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哈。
嗯。
当时那个老师真的是，我觉得孩子他没有说他的资质有多么差或者努顿多么顽劣，老师如果好的引导的话，是可以把孩子教育成才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州教育厅的秘书长也说了，说 Eddie 就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教育系统当中需要的这样的好老师。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 Adobe 网站呢，最近 Adobe 新近公布了一款剪辑音频的这个应用，叫做 Project Vocal， 那就是只需要大约20分钟的音频，它就能准确模拟出讲话者的声音、语气、语调，用被模仿者的声音讲出任何的话。
是不是很吓人？觉得细思极恐，真的是细思极恐。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可以用这东西，然后模仿咱们的这个说话，然后早上把那个稿子发给
他们。我昨天已经想过了，
对吧？
对，早上就那只是 News Reader 就比较那个，咱俩还得在这儿。
没关系啊，
你主持嘛，他得创造性的。
把串词就直接得输入进去，说
头天晚上。他会控制时间吗？操作机器还得来。就其实为什么觉得比较恐怖？就是很多网友就说，现在科技发展了，没有想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但是你看到这样消息，有人说这个电信诈骗集团马上就可以开会商讨引进这项技术，对吧？这样防骗的难度稀度又加大了。
那脑子里浮现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哈：以上言论将作为你的呈堂证供。
这个是最可怕的，
而现在连听说发微信都不行。
好，那下面要给大家带来一段最近网上爆红的这个网友魔汉武涵的地铁里面播音员播报站次的录音。你看，就听好，我们给带来武汉的武涵的这个地铁里面的这个播报，
看看模仿怎么样啊？
其他乘客的出行安全，请娘们进站时主动接受安全检查，这绝对不是没时间，查查更健康。欢迎光临武汉地铁巡礼门站，由于本站乘客多得吓死人，麻烦各位有序排队，不要带那里挤来挤去到处乱拱，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小缝隙，脚要是卡在兜里就麻烦了。各位乘客上车后请往列车中部走，都挤到门口，上也不能上，下也不好下。请给身边的残疾人爹爹、婆婆、大豆子、抱毛毛的让个座，不让座你就紧瞄到他。前方到站红山广场，这站不得了，因为是环城站，有需要换乘轨道交通二号线或四号线的朋友们就不要站到那里发呆了，往门口动一下，做好下车的准备。请搭乘自动扶梯时注意站稳扶好，莫将身体靠到扶梯高头，那像栏桨一样靠不住。为了保障乘车安全，请勿携带气球、动物、鸡、鸭、鹅、大狼狗乘车，万一熬到别个就不好了。上下电梯的朋友请注意住的哈，穿长裙的姑娘啊和拎到塑料袋的朋友注意裙摆和物品不要被夹到了。为了建立良好的乘车环境，请不要带车厢兜里喝水，包括白开水和茶叶，也不要吃热干面、凉面、糊汤粉、豆皮、面窝、欢喜坨、糯米鸡、油焖大虾、蟹脚面，反正就是不允许带车厢兜里吃东西。前方到站终点站光谷广场，请唱瞌睡的、看姑娘啊的、摆造型自拍忘记下车的、没得地方去的朋友带好随身物品全部下车。我说全部下车，我再讲一遍，是全部 everyone 赶快下车，我要下班。
还带英文的哈，
没得地方可去的朋友，
没得地方可的朋友。
但这就在中在北京就不太行，因为北京有环线，你有没有地方去你都可以一直绕
一
直绕
坐，
一直绕
是吧？还可以付空调。就听完这个我只想问一句，你俩中午吃么子？吃热干面还是面窝？我觉得真挺有意思啊，其实方言也挺有意思的。
是
啊，跟刚才那个没过多久我估计 Adobe 也能模仿了。他们从德国电视一台的一条消息来给大家看一条，也是挺惊人的。德国联邦国防军呢或许正在被恐怖组织我们叫 IS 渗透和利用。
那德国军事反谍报的部门呢现在已经从该国的军队中查出了20名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同时还有60起疑似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那么德国电视一台就用了这个方克传媒集团从德国军事的反谍报部门叫 MAD 获得的消息说，这些 IS 的极端主义者是以申请加入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方式进入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参加这个军事训练，了解德国精良的武器装备，这个其实挺吓人的。
因为这些装备呢 还有这个训练哈，对这个 IS 恐怖分子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想掌握一下。
哎，那早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德国军事反谍报部门的负责人呢，就已经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认为联邦国防军存在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用作训练营的可能性。
嗯，那么从07年到2016年的8月之间，德国的联邦国防军一共查出了24名军队成员是具有 IS 极端主义背景的。
这才真的是细思极恐。
好，我们接下来一条还是跟这个跟警方有关了哈。这新华网最近一段时间，深圳交警启动了乱开远光灯专项整治行动，
大快人心。
很多人说干得漂亮。
对，我们来看这个整治手段啊，要求被查到的车主要坐在一把绿色的专用椅子上，亲身的体验远光灯，并且要看上一分钟。
嗯，这个举动引来很多网友的关注，就有人这个认为一分钟太短了，还有说这种做法呢，可能是不是不太合规矩，不太合法。那么对于这样的质疑呢，深圳交警说这只是体验，不是强制，是自愿的。
远光灯照亮人生。那对于整治乱开远光灯的做法呢，从深圳市交警局获得的这个答案是这么说的，这种类似于查酒驾的整治行动一直都有，目的是想通过体验的形式做专项行动，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并逐渐形成常态，将整治乱开远光灯的这个行动持续的开展下去。
嗯，就是让这些被抓的违规的司机坐在绿椅子上亲身体验，我们叫做网络叫不忍直视的这种感受。
对，
那就明确的感受乱开远光灯不好了。
嗯，
当然对于深圳警方做法，在媒体网上也是做了调查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的网友是赞成用不忍直视的方法来治理远光灯。
来，我们来看这个网友评论哈。一个 K 先生8862就说应该给看一个一分钟的近光灯，一分钟的远光灯，再送一分钟的近光远光互闪，然后发写一分就观后感。观后感是什么样的？
这远近都有了。
嗯，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新浪的一条报道。10月4号，珠海航展公众日是第一天了。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几大航展，法国也有，新加坡也有哈。
是。
我有幸原来去看过一场，非常精彩，很吸引人，你会忘了你要干嘛。所以在这个表演的当中，当天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在现场突然晕倒了，理由也是就是太精彩了，但是往往真相只有一个。
好，我们来看看啊，那11月4号中国的珠海航展公众日的第一天中午11:30，一名年轻男子突然倒在了航展3号馆男厕所的门前。
哎，怎么会倒在厕所门前呢？现场120的急救中心医护人员和警察、保安、志愿者一起迅速将他转运救治。其实没事儿，他进去了就没事了，不需要救治。一转运可能反而出事儿了、
哎。那后来记者就跟进了解这个情况啊，前因后果要调查清楚。结果是哭笑不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名男子突发的状况，主要原因是憋太久不上厕所引起的。因为现场人多，男子又舍不得错过航展的每一个精彩瞬间，结果反而悲剧了。
嗯，这悲剧会不会是尿素中毒？好，看一看这个接下来的，所以他这个该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哈，千万别因为精彩的节目而自己人有三急嘛，该提前处理就要处理好。我们来看看参考消息的一条报道，最近中国内地一些游客被曝些怪的行径哈，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了，在我们澳大利亚的皇家植物园有人施肥哈，现在呢还有说游客在意大利的一些国家公园海岸参观，就发现这个海水里面呢有大批的海胆，就有一些老大爷老大妈直接跳到海里去捕捞，有极个别的大妈在现场直接捡块石头就击杀破壳生吃海胆肉，把在场的意大利人吓得目瞪口呆
啊，还能有这么吃料理的是吧？
那
根据香港的经济日报网站10月28号援引台湾 TVBS 的报道，那么这个消息绕圈绕得很远。那原本呢悠闲惬意的小渔村突然出现了一阵喧闹声，一群东方面孔的游客围成一圈，对着清澈的海水惊叫，有海胆，好新鲜，这边这边。
真的是这游客闹哄哄的，还就地吃这个海胆刺身哈，所以刚才讲了，把一些意大利人都吓到了，一些其他的外国游客也是驻足观看，把当地的渔夫都吓傻了，就是原来这么诗情画意的地方怎么就能够直接在现场就开始击杀破壳吃了，一声叹息。来看看现代快报的一条消息。
那最近几天的一个上午呢，中国的镇江交警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在网上巡逻时，突然发现 高速公路镇江南收费站入口处呢，应急车道上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民警拉近镜头一看，发现这个车竟然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或许因为司机的技术不够熟练，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成这个蛇形倒车，这是技术很高啊，不是不熟练。那车尾呢不时进入行车道，险象环生。
哎，所以他们马上把拦截下来了哈。拦截下来发现这个现场是一个女司机刘某，那么她后来就因为在高速路上倒车而蛇形倒车，还时不时把车尾进入行车道，被扣了200块钱的罚款，然后记扣12分，我觉得还真心轻了。
嗯，
那么他说呢，他是到泰州去送女儿到镇江是去上学，那么高速路口开过了，所以他就决定为了节省时间，就准备在高速上呢是蛇形倒车，还倒了1公里。
哎，那网友呢乔峰十八郎就说，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个动作我乔帮主都不敢做。
嗯，你说敢做的人大有人在，看看法制日报。那么在最近在中国大陆的江苏某地涉嫌诈骗后，有一个这个嫌疑人呢就逃到了青岛去，也是刘某的。是当然不是前面这个，
是刘某，
是另外一个刘某，是个男的、
啊、
他就为了躲避江苏警方的抓捕，就突发奇想打110，就以扰民为由要请这个青岛的警察把江苏的警察赶走。
这个思路厉害了。他是赶走为什么呢？这样把让这个挑动警察斗警察之后呢，他就可以趁机逃跑。
对，
谁知道被青岛开发区警方立即揭穿了。
嗯，而且又移送回了江苏去。
对，是已经移送给了江苏警方啊。网友们呢就纷纷对这个智商欠费的刘某留言，就说你这将计就计用错了地方哈，两方都来看，有可能这个都有功可领，这样的话你十个也不够抓。
他就很嫌钱不够隆重，一个这叫跨省追捕。好，我们来看看下面中新网一条报道。这个，哎呀，其实以前也看过，就是我们回头再来回顾前面曾经给大家带来新闻，因为同事嫌一名男子脚太臭，这个男子持刀将同事腹部刺伤，这个事儿就是最近，哎呀，又是25岁的刘某，今天怎么回事？在湖北荆州呢。因为在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打工，他就和湖北同样的一个老乡住在这个宿舍里面。那当天晚上这个刘某就打赤脚跟大家下象棋，因为他没洗脚，这一个宿舍的另外一个赵某就受不了了，就去劝他向他洗个脚然后再来下棋，但是他口头答应了一直不动身，这个赵某就不断的催，最后可能影响他下棋的思路，毛了，
这个就是策略，他没有理解到这个策略，
他是攻击其实他的对手是吧，
他要不下象棋估计就洗脚了。
就后来两人就说毛了，他就把人家扎伤了，那当然后来把他给抓起来了。
嗯，
所以说啊，有网友说这个脚臭不是病，可是臭起来是可以致命。在很多很多年前去了，在前半年吧，我们给大家也带来过一条这个因为脚臭导致的一场血案是吧，还记得吗？当时这个人被抓到派出所了以后，警察受不了，后来找了两个塑料袋把他两个脚给裹起来，层层包扎，开窗开门通风以后，民警才能开始正式的录口供，
审他是吧，
无法进行。好，给大家带最后一条消息，因为时间关系，新华网最近成都人民东路的派出所接报警说有几个孙悟空打起来了。
嗯，
但警方有点懵了。
对，他就在警方就去现场看，发现有7个猴王，原来他们在春熙路一带呢靠杂耍和路人拍照为生，那么打架呢是因为争地盘起来，这些耍猴的人打起来了。
一个老猴王，这个不是耍，他就是扮成孙悟空，其中一个老一点的孙悟空的头就被打伤了。这个警方就协调了，当然给了1500块钱医药费。我们看看网友说哈，说不少的网友都说谁是真的，只能坐等民警念咒来鉴定真伪了。嗯，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叫问道误禅的网友就思考明显显得更深层次，他留言说为什么要重复建设呢？非得扮美猴王吗？七个人扮个唐僧沙僧猪八戒加个金角银角强强联合才好。
关键是说你到最后扮猴王的会不会拿的比其他的人多，因为猴王要上蹿下跳，猪八戒都在那坐着不动。
哎呀，
对吧？
对哦，
其实这种同质化这种竞争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还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耍猴的事件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是广东话节目。